全球财经、世界政局、科技新知。经济学人在天下。
大家好，我是丁雪文。易云呢，因为还在美国采访未归哦，大家知道台积电要装机了嘛，所以今天就由我一个人啊，单口相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十二月份的这个第一本的经济学人杂志内容啊，想告诉我们什么？想一想呢，其实真好啊。随着疫情解封，越来越多的朋友迎来了全世界跑透透的生活回归。我当然也希望大家的2023年越来越好，好好挥别疫情，把疫情过后的日子啊，努力用力。大力的过好。随着选举落幕，台湾的政治话题呢，看起来还是没有饶过我们。不过呢，对岸也是风风火火，话题一个接着一个，白纸运动啦，防疫松绑啦，甚至江泽民的过世哦。不过我今天感觉哦，大家最关心的应该还是中国的白纸运动哦。其实在我看来哦，这个事情就像元宇宙的两个平行世界。如果你是人在台湾，你会感觉对岸的防疫呢，好像是一团混乱，抗疫处处。可是如果你人在大陆呢，你又会感觉宽慰和担忧其实是交斥的。清零政策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已经开始往松绑迈进，不过最近的确诊病例又接近了历史新高，不知道会怎么发展啊。经济学人尝试模拟了中国当前疫情的可能发展，如果选择和台湾一样啊，放松防疫措施，中国可能会迎来高达68万人的死亡。中国政府正在左右为难的找寻一个缓冲地带，让清零政策能够顺利的退场。对的，经济学人的封面议题呢，还是聚焦在中国进退维谷的清零政策啊。在一个中国红的封底前面，编辑群呢、放上的是一个被脚镣靠着，壮士呢在低头哭泣的小女孩。然后上面呢，我们看见三个白色的大字啊，写的是中国的新冠失策。经济学人这一次用了六篇文章哦，其实蛮多篇幅的啊，包括序论第一篇第13页。19页的 briefing 专文，中国板块第一篇第37页，第二篇第39页，还有40页的茶馆专栏，不过还加上了个78页的辅文专栏哦，写的是江泽民哦。总共六篇文章尝试告诉我们，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有可能正在把这个健康危机变成一个政治危机。那夹在肆虐的疾病和越来越不受欢迎的风控之间，大家都在拭目以待中国政府要怎么退出。那文章内容哦，有提及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初其实本来做的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动员了数千万人阻止了从武汉蔓延开来的 COVID-19。 可是三年后的今天，封锁隔离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祸根，抗疫活动和不断上升的病例开始聚合，这意味着习近平将不得不在大规模封锁还有大规模感染之间要做出抉择。确实哦，偶尔发生的地方事件呢，在中国其实也很常见，不过这一次在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一场火灾之后，没有想到全国各地爆发了悼念和示威的活动。上个周末，北京的抗议者还有上海的抗议者开始上街头，人群看起来确实不多，不过在中国这么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他们的出现还是引人注目。如果我们要说示威者是唯一的反对者，那公安应该可以很快恢复秩序。不过习近平还面临另外一个无情的病毒哦，就是要掌握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动荡，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的防疫做法到底有没有出问题。经济学人认为哦，其中一个问题是过于骄傲自大。清零政策一开始其实真的有取得成功哦，因为它挽救了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比较少的确诊也意味着比较少的经济损失。所以在过去三年呢，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得以在全球疫情中平安无事。接着呢，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中国官方媒体开始大肆宣扬防疫，标示着习近平和共产党不但有能力，也兼具人道精神，不像啊西方世界治理下造成的大规模死亡。可是如今这些说法好像已经不适用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让中国无法抵御这个越来越难以压制的病毒，几乎90%的中国人都打过了两剂的疫苗。但经济学人的模型基于对人们感染康复和死亡速度的预测，表明如果病毒达到没有阻碍的传播，感染高峰会达到每天4500万例。即使疫苗有效，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治愈，还是会有大约68万人的死亡。而重症监护病床的需求需要41万张，那是现在中国现有的7倍之多。 目前只有四成的80岁以上的老人打过三剂疫苗，而一个健康的80岁老人死于 COVID-19 的可能性是健康的年轻人20岁的年轻人的100多倍。因此共产党宁愿数周封控，也不愿意一下子的放开，除非中国改变方向，否则他对 COVID-19 的韧性会越来越弱。最新的变种病毒比 Omicron 更具传染性，接种过中国疫苗的人对重病和死亡的保护比那些感染过病毒人群的要弱。无论如何，中国还没有发起第四剂疫苗接种的推广，如果加强针可以覆盖九成或是九成的病例接受过抗病毒的治疗，那经济学人的模型表明，即使病毒自由传播，死亡人数会降到68000人。那在这么一个拥有大量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世界里，除了经济和社会成本的继续上升，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的好处好像也越来越少。现在呢，中国国内的航班数量已经下降了 45%， 公路的运输量下降 33%， 城市的地铁也下降了 32%， 更不要说青年失业率接近了 18%， 已经到了2018年的两倍。那跟春天的上一次上海封城的时候对比，目前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在实行封控，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好几个月了，这逼得人们越来越受不了。那事实上习近平正在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封控 COVID-19 让中国社会和经济真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过呢，如果一下子就放松，也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感染。更糟糕的是，失控的疾病和无法忍受的封控之间的可操作空间其实越来越小。10月19号在政府试图宣布有20项不太严格的封控措施，不到一个礼拜，那确诊病例开始疯狂的增加，所以封控又开始收紧，整个防疫的后续影响已经比病毒本身影响更广泛。通过把清零政策执行变成一个忠诚度的测试，习近平将一个健康危机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通过日常核酸检测还有执法，他打破了他的清零政策以人为本的想法，而是把一个坚决的威权国家带入了每个家庭。尽管经济已经受到影响，他还是在坚持。看来这一次对习近平的领导力的考验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冬天是所谓这种病毒感染最快的时候。就像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始，很多的中国观众感觉为什么其他国家可以不戴口罩就去看足球参与足球，他们却必须被封控在中国。在全世界来看，清零政策的失败已经不只只是一个危及生命的错误，更有可能是对中国的一个打击跟耻辱。那习近平想摆脱这个疫情真的不容易，共产党已经表明会努力为老年人接种疫苗，不过接种疫苗和采购抗病毒药物也可能还要好几个月，封锁有可能会更加严厉。即便如此，疫情还是可能爆发。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把经历死亡和疾病以及经济混乱的一个退出浪潮可能已经挡不住了。所以经济学人在文章最后就说，他们认为习近平如何处理这些权衡取舍会决定他的历史地位。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中国人民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的失误会怎么苛责，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努力建立的监督和控制体系能不能压得住群众的异议，更没有人能确定中国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可以多大程度上确保对共产党的忠诚。在他执政的前十年，我们都知道习近平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加强了对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控制，可是 COVID-19 好像让这一切都破了功。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平心而论，11月份，让我们在台湾感觉风起云涌的所谓白纸运动，以及白纸运动可能激起的后续发展，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会是像镜花水月。它确实释放了一些战斗信号，姑且不论大部分的大陆老百姓有没有感觉，可是最近几天的防疫口径已经证明中国政府在因势利导。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状况仍然阴雨绵绵，其他国家根本就自顾不暇，各有盘算，所以这个白纸运动带来的更可能是薄君一叹，叹气的叹。认真说起来，它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但同时也是这个时代包括我们大家唯一可以干的事。什么事呢？就是我们都必须忍耐，而且咬牙忍耐。那回到中国的清零政策，清零政策之所以难以撼动，因为这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一个项目，也是一个中国标榜制度优越性的象征。各国选择跟病毒共存，确实让清零政策节节败退，难以持续。但现在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变成了要怎么下车。 如今清零政策让中国失去了很多黄金机会，既难与病毒共存，也不敢让公众直接面对更恶劣的后果。就像路透社这几天有在报纸上说，在习近平做好准备前，他不会随意改变清零政策，因为社会紊乱造就的政治责任没有人可以承受。但如果坚持清零，又会面对经济困境、民众愤怒和社会动荡，这将是他上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的精英政治体系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解决，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那以上呢，大概是针对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我大概跟大家分享文章的内容有六篇，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希望大家喜欢。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进行第二 part。这本经济学人的主旋律，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的清零政策怎么退场之外，其实呢，经济学人也开始，针对你譬如说商业世界以及疫情过后的各个层面变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那事实上在序论的五篇文章里面，除了刚才的封面故事之外，我还想推荐，另外两个议题。那谈的是什么？谈的分别是经济学人对西方世界试图设定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的不以为然，还有另外一篇我要推荐的是，有关游戏世界里面 Microsoft 微软，和所谓的动视暴雪带出来的对反托拉斯的不同看法。那另外还有两个我今天呢可能不会推荐的两个议题，分别谈的呢也很特别。那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其中一个是序论第四篇第十五页，还有科技板块第一篇第六十七页，经济学人花了两篇文章谈，俄乌战争中数位国防的最前线，也就是乌克兰是怎么成功运用网络手段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的。文章就提到，西方政府和网络系统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呢，像微软也和斯洛伐克的 East， 这是一家民营的网络资安企业，一起监控了乌克兰网络的流量，而且他们还使用 AI 人工智慧梳理了大量的数据。这其实也是蛮令人鼓舞的一篇文章。那另外还有一个议题呢，在序论最后一篇第16页还有53页的国际板块，这个内容呢有点让人脸红。我为什么这么说？他谈的是什么？谈的是过往充满禁忌的 sex，性欲的话题。经济学人认为 sex 这个问题呢其实和心理健康问题一样，它一直笼罩在禁忌和尴尬之中。在美国和欧洲，有五分之一的男性其实都有勃起的问题，另外还有 50% 的英国女性，她们表示，在过去一年难免都遭遇过这个问题。更令人担心的是，其实 sex 这个问题，有时候会引起其他疾病，你比如糖尿病和心脏病，问诊可以做出早期预防的治疗。所以经济学人在文章里面呼吁我们啦，我们要用更健康更开放的心态面对 sex，这是一个蛮难得一见的议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读。那在亚洲板块的六篇文章里面，我推荐的是第一篇，有关美国的亚太盟友对中美科技对峙的左右为难。那另外的篇幅里面呢，经济学人当谈了台湾的选举嘛，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的聚焦是在海峡两边，台湾民进党的选举大败，还有中国清零政策面临的抗议。那对台湾呢，经济学人很有意思，他在文章最后特别提醒国民党要赶快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两岸论述，否则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其实胜算不大。另外两篇文章呢，谈的分别是纽西兰、澳洲还有巴基斯坦的政局分析，我觉得大家可能兴趣不会太大了，所以我就不多说了。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板块的最后两篇，经济学人特别 focus 的是印度，他再一次分析了印度在宗教还有女权上面的不容闪躲，而且建议呢，印度要赶快面对这个问题。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商业板块有五篇文章，一样，我还是会推荐第一篇。那经济学人在第一篇呢，尝试从疫情爆发以来的三年帮我们分类找出每个阶段的赢家跟输家还有为什么，其实这是一篇很好看很有道理的文章，我大概会帮大家 summary。这个板块的第二篇第三篇，呼应的当然就是序论里面的游戏世界还有所谓的能源危机的价格策略，那我们其实会跟大家说。比较有意思的是第四篇，经济学人针对混合工作形态提出了看法。文章认为呢，居家办公其实问题很多，你譬如说怎么定义绩效的指标，管理者怎么进行家里的管理工作，并认为混合工作的时代其实才刚刚开始，需要时间才能找到答案。现在它可以留给我们思考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灵活不等于自由， 弹性还是必须包括规矩啊。那这一期的商业板块还有一个熊彼特专栏啊，它聚焦的是一个经济学人过去很少关注的话题。什么话题哦？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听演唱会嘛。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歌星，尤其五月天、蔡依林很喜欢办演唱会。他这次针对的是这些演唱会后面的音乐经纪公司，或者是说演唱会的票为什么那么贵。文章呢用零工经济在看待这个事情，而且提醒音乐产业要小心，某些政治人物已经把他们视为资本家。演唱会的准备当然很辛苦，但不代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贪心，政治的放大镜正在瞄准他们。所以这篇文章我说很特别哦。接下来当然就是财经板块。这一期的财经板块有七篇文章，平心而论哦，除了第一篇是呼应能源价格上限的内容外，其他六篇我觉得也蛮好的。我会挑选来 summary 的是第四篇，有关黄金和各个央行最近这段时间切不断理还乱的关联性，以及梧桐树专栏针对私募股权不为人知的风险和估值的落差。其他几篇呢，我还是会鸡婆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哦。第二篇内容严厉批评了迄今仍然充斥的美国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基金公司的漂绿的状态哦。文章甚至引述了一篇论文说，跨大西洋的分歧源于监管的分歧。欧洲的规则看起来很乏味，但至少它提供了详细的 guideline， 说明什么是永续以及怎么监管基金经理。美国看起来乱七八糟，粗糙不已。第三篇、第五篇谈的分别是经济制裁下的洗钱状况，还有新兴经济体在税负上对联合国提出的控诉，其实比较偏向政治财经的议题啦，所以我们也把它跳过哦。那这期的自由广场的议题就比较及时，经济学人再一次大声疾呼，决策者不要忽视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膨胀的基本教训，对抗通货膨胀其实比想象要难，这需要更大的关注力，还有所谓勇气。过多的政治考量最后可能会让我们这一代人哦，因为没有办法压制通货膨胀而在历史留名。所以总和来说呢，这本杂志我总共哦会特别 summary 七个议题，14篇文章。好，我们来好好帮大家 summary 一下。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啊，经济学人怎么批评西方世界的石油价格的上限做法。文章在序论第二篇第14页，还有财经板块第一篇第61页。确实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九个月了，石油收入看起来还在源源不断流入普丁的口袋。不但俄罗斯油价保持在2014年到2020年的平均水准，俄罗斯今年的经常账户盈余还会达到2650亿美元，其实在全世界只落后中国哈。这逼的西方世界呢，现在抓破脑袋想要削减俄罗斯的化石燃料的收入，可是禁令宣布之际，明显的缺陷也同时出现了。如果俄罗斯石油无法进入市场，那么全球油价就会飙升，然后伤害西方的消费者。所以美国财政部制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来淡化这个问题，那就是让欧洲企业继续提供相关服务，但前提是俄罗斯石油必须用西方设定的价格才可以进行贸易。从纸面上看呢，这很聪明，不过想的容易，做的不容易哦。更何况不结盟国家照样会和俄罗斯偷偷来往。了解石油产业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有两个不确定性，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欧洲企业真的掌握了控制权，并阻碍了俄罗斯把一些石油推向市场，难道普丁就会束手就擒吗？另外一个不确定性是，西方世界真的可以对全球石油市场完全掌控吗？太多的第三阵营国家其实虎视眈眈，想从这个中美对峙中找到有利可图的方式。12月5号以后，石油市场的平衡力量会变得越来越激烈，价格也可能会出现剧烈的飙升。但今天给我们的教训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石油系统其实比你跟我想象的更具适应性，就像金融制裁激发了逃避西方银行体系的企图一样，这场战争呢，会导致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规避西方的能源设施。制裁和禁运是一个有缺陷的武器，他们的保质期看起来也非常短。那接下来呢，序论的另外一个议题谈的是游戏世界，谈的是里面的反托拉斯。经济学用的序论第三篇第14页，还有商业板块第二篇第57页，也是两篇文章，呼吁反托拉斯应该让 Microsoft 收购动视暴雪。因为阻止交易呢，其实可能损害的是消费者。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在过去20年，电子游戏其实大家都知道已经变成了一个重磅的产业，今天它更是历史上最大的科技并购发生的地方。今年1月，微软 同意斥资690亿美元收购所谓的游戏工作室动视暴雪。可是这场大交易最近被美国贸易联邦委员会喊卡了。反托拉斯者其实担心两个事，第一个就是动视暴雪投资组合中有一个宝石啊，也就是一款以军事为主题的游戏，它叫做 COD 使命召唤啊。它的最新版本在短短十天内就出售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 copy， 它可以在微软的 Xbox 还有所谓 Sony 的 PlayStation 上使用。但随着游戏从云端计算服务流到人们的电视啦、网络浏览器和手机上，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普及，就像云端业务的飞黄腾达。基本上啊，经济学认为反托拉斯的监管单位真的想太多了。2018年哦 ,AT&T 当时收购了媒体巨头时代华纳，然后呢他也从竞争对手的串流平台上撤下了一些传统很红的电视节目啊，你譬如说台湾很喜欢的六人行或者是 Friends 来推广自己的服务。不过最后不幸啊，还是以利润暴跌还有合并结束了那一段时间。更何况有很多的公司也有能力挑战微软，包括我们知道的任天堂还有 NVIDIA 甚至 Apple 这些科技巨头。文章认为，微软正在尝试的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而不是从竞争对手那里下手。 Game Pass 仅占微软 Xbox 收入的 15% 左右，而串流媒体在当今游戏支出中占的比例远低于 1%。你去阻止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很可能会通过阻止一款新产品的形成反而伤害了消费者，就像它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一家市场独大的伤害是一样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亚洲板块第一篇第32页文章说的是什么。文章直指现在美国的亚洲盟友其实对中美科技越来越感觉不以为然。今年8月拜登签署了晶片跟科学法案，以促进美国半导体的发展。另外呢，所谓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也在同一个月通过了。到了10月他甚至宣布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出口禁令，压制中国崛起的企图心昭然若揭。当然呢，主动发起战争的人一定会寻求盟友，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拼命的拉拢亚洲的盟友，包括日本、新加坡、南韩和台湾。你譬如说数个月来他一直在敦促另一家科技巨头日本和晶片制造技术相关的供应商 ASML 荷兰的要签署一个三方协议。但亚洲区域呢，其实不想太快表态，他们确实不希望美国放弃作为印太地区保护者的角色，但他们也不喜欢被人以子气死。更何况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跟中国有着深厚的经济联系，当然台湾也不例外哦，两岸贸易其实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就有一个新加坡专家就说，也许美国的做法不会像许多人担心的那么严厉，中美贸易一分为二真的不容易，而美国的商界也在大力游说美国的国会。华盛顿呢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就表示，美国正试图从盟友那里得到类似你自己愿意自愿遵守的一个情况，如果不能达成目标，所谓的锤子才会掉下来。然而随着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加剧，他真的能够承受跟亚洲朋友的紧张关系吗？其实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到了商业板块我今天要推荐的是商业板块第一篇第55页经济学人尝试盘点商业世界中的赢家和输家。这篇文章是我最喜欢的在这本杂志里面。确实不寻常的疫情时期是开始于2020年的春天。封锁跟隔离首先导致了生产的陷入停滞，如果大家还记得。一场深度但短暂的经济衰退之后，我们迎来的是疯狂复苏然后是通货膨胀。一个已经处于高速回圈中的世界经济现在正在经历80年代以来最快的利率飙升。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就认为，对 COVID-19 的政策回应让经济摆脱了缓慢增长和低通膨的时代，不过却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新时代。经济学把过去这三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居家隔离阶段、重新开放阶段，现在呢则叫通货膨胀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最大赢家就是科技啦、非必需的消费品啦和通信服务业。你譬如说当时的亚马逊上涨了 79%， Netflix 也上涨了 59%。 那谁是输家呢？输家是房地产、银行和能源。而重新开放阶段所谓的第二个阶段领先者就发生了变化，能源股变成最大的赢家，而金融股、科技股和房地产紧随其后。到了现在的通货膨胀阶段，因为对利率的敏感，股市开始暴跌，除了能源产业外所有产业都遭到打击。受打击最严重的刚好是第一阶段的赢家，那就是科技消费和通信服务。 而那些盈利能源呢，能力还要等很久的企业啊，尤其是所谓的独角兽或科技企业，股价早就很惨了。所以经济学人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曾经的野兔，也就是所谓科技的独角兽，虽然它还没有脚整个断掉，但它并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与此同时，旧经济代表的乌龟已经从龟壳中爬出来，而且步伐令人 surprise。然而呢，人类记忆中最惊奇的商业周期其实还没结束，让我们期待更多的 surprise。 那进入最后的财经板块，有两篇文章哦。第一篇我们来谈一谈全球央行跟黄金的恩怨情仇。文章在财经板块第四篇第64页哦。今天各国的央行突然开始疯狂的购入黄金，光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哦，就有400吨的黄金进入了各国央行的储备清单，这使得今年1月到9月的总产量达到了670吨，这是从金银市场崩溃以来的最高水准。今年5月，土耳其一口气购买了20吨，印度和卡达，现在世界杯足球在举行的卡达也非常积极，连中亚地区都不落人后。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呢，黄金因为本身没有收益，所以很少人会去买它。可是一旦来到了波动和高通货膨胀的时代，它就会恢复活力。从长远来看，它被看作一种价值的储存，跟任何个别的经济变化无关，它也不容易受当地政治和金融动荡的影响。中央银行家们可能也认为他们现在入手是买到便宜货。尽管相较于稀有金属的价格下跌了 3%， 黄金相对来说抗跌，所以他们相信黄金还会跌升反弹。不过呢，和过往不一样啊，这一次抱怨美元强势的不再是以前的欧洲，而换成了新兴市场。他们需要美元来支付货物的进口和外债，但因为他们现在的储备主要是国库券而不是纸币，随着美国联准会的提高利率，殖利率拼命在上升，这些政府债券的国库券的价格当然就在下降。比较小的央行把这个当成一个信号，并加快他们买贵金属，而不是压住美国联准会可以成功抑制通货膨胀。美元可以自我安慰的是目前为止除了黄金没有其他的资产是升值的，人民币也在下挫，欧元、日元、英镑也是陷入困境，各国央行呢现在看起来就是在一个淘金热之中，而且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今天最后一篇文章我又是要谈梧桐树专栏。那这一次谈什么呢？谈非常神秘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私募股权 Private Equity 或者是 Venture Capital 创投基金。很尴尬我自己是这个行业的，不过经济学人直言不讳，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就是一批喜欢报喜不报忧的神秘人。哎，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挺好的，确实是这样。我赞成诚实和 integrity 的道德对私募股权很重要。但这个产业在历经繁荣之后，现在确实鱼目混珠，谁也不敢保证每个基金经理都还保有这种自我要求。我为什么这么说？大家一定感觉很诡异2022年就是今年整个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的估值的差距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美国的林肯国巨他就表示，今年第三季 Q3 全球私募股权基金的企业价值竟然还增长了 1.9%， 可是奇怪的是 S&P500 指数下跌了 22.3%， 这很奇怪。这对某些机构投资者来说当然松了一口气，你譬如说养老基金，因为过去十年他们在私募股权上面已经蒸发了数兆美元，这其实非常不合理当利率比较低的时候，并购和创投基金的投资人因为高回报吸引了很多人，但市场充满混乱的时候，他们的低波动性又成了另外一个大卖点，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所以经济学人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那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公开市场你必须在全球投资人的视野中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定价，但私募股权基金的股票交易其实是不透明的，有一些新创的投资人或者新创的创始人宁愿自我欺骗也不愿意降低估值，而私募基金管理人呢，更用所谓的平滑回报这一系列的技巧来回报投资人。美国很有名的避险基金 AQR， 它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分基金经理人叫 Cliff Asness， 就曾经把这种混淆取名字叫波动性的洗钱。但是呢，这个调整技巧也可能被用于邪恶总部位于杜拜的私募股权公司 Arabaji 最近的倒闭，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掩盖了糟糕的业绩，而对投资人夸大估值。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错觉还可以持续多久？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的期间，美国的 Venture Capital 的投资经理花了半年时间，才在公开场合见顶后报告估值下挫的情况。 这一次私募权基金可能拖不了那么久。从 Nasdaq 达到 PIC 峰值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有一些私募股权基金的现有的持续现金量越来越少，可以操作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今年8月日本的软体银行的总裁孙正义就预测，私募权基金将在12个月到18个月之内重新并入公开市场的估值。如果没有2009年正式的公开市场复苏，私募股权基金露出真面目其实迫在眉睫。躲猫猫的游戏，真的所剩时间其实为时不多。以上大概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有关最新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内容。那文章内容有点多，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就让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从 AI 到智慧城市，因为不受限科技，更看见创新收益。安联投信在听天下，陪你一起拥抱颠覆式创新，主动让投资发挥影响力。安联投信。